哎，小爱，风扇打开。小爱，
智慧重新为亚伟而来，聪明全他命为神而出，智慧生育的荆棘好处，远远超荆棘。让生命成劳苦愁烦，反而像鹰展翅往上飞腾，要为父神的一切智慧在基督里。智慧教导我出他面，他指引我活在里，
主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你，因为我们知道认识主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是认识呢，这智慧者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是有智慧、有知识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啊，我真是愿主你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是每一天就是与主你相连的，每一天都在主你的智慧里面行走。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真是看主为就是看认识主为这个真是至宝。主啊，让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来寻求神你的旨意，让神你自己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带领我们走那生命的道路，带领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跑者团契，也赐给我们这个团契的这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家，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主你里面一起同奔天路，一起真是一起走那永恒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好，谢谢素萍的祷告，还有放诗歌啊。那今天我们确实是要讲到这个智慧跟愚拙的这一个对比。那我们现在来看我的分享的屏幕啊。那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圣经马拉松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的开始呢，大家就会看到啊，这个撒母耳去世了。撒母耳去世之后呢，这个老百姓分闻这个大卫现在他没有正规军队的撑腰，也没有扫罗的这个爱护。然后呢，又听说这个大卫和摩押人好像这个关系比较近，所以呢，一夜之间这个以前的这个民族英雄 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甚至呢，连扫罗的女儿米甲啊，这个时候已经被他的这个疯狂的父亲扫罗呢另嫁他人了。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大卫呢是处于这个孤立无援、名誉扫地的低谷的时候，两次他的手呢都悬在半空。第一次呢是他自己怒火中烧，率领400个人马要去杀一个。这个之前羞辱过他的这个富商全家啊，这个是拿巴，因为羞辱过他，这个大卫呢就想到要去这个杀害他啊，这个是渔网拿巴。那另外一次呢，是他站在这个熟睡的沉睡的这一个扫罗的旁边，扫罗是他那个时候的战争的这个敌人啊，但是呢，因着他知道这个扫罗也是神所高立的啊，所以呢，他知道这个按照。部下来说的话呢，就一枪刺下去，这个仇敌就会死，就不再这有人追赶他。但是呢，这一次呢，大卫这个守护或者说是就停在这个半空当中这两次的这个停手呢，第一次呢其实就是这个右边的这位女子这个鱼丸拿巴的智慧妻子来阻止他。那另外一次当然是我们的。神告诉这个大卫不可伤害这个扫罗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撒母耳记上的这一个25、26章我们给这两章取个题目叫做鱼丸拿巴跟深邃扫罗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大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这个神或者说被这位女子智慧的女子拦住了他呢？要。下去的这个手啊，我们先来看的是第25章啊。25章的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撒母耳去世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就聚集起来哀哭，把他葬在这个拉玛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大卫就下到这个巴兰的这个旷野，大卫呢在旷野里面善待这个拿巴的下面这个牧人。那在他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呢，一般来说是一个一个特别这个也是相当于农产的这个有丰收的时候，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似乎是一个可以去施舍帮扶的一个时候，所以呢，这个大卫就打发人来问这个向拿巴来问安，为的是要求些食物，但是拿巴呢。说他是鱼丸拿巴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呢，出言羞辱，说这个大卫算老几啊？这个他的父亲算老几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卫的仆人呢，把这个回话告诉大卫之后呢，大卫就这个吩咐400个人来带上刀，要把拿巴一家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全家全部要把他灭掉，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女子得知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马上，预备了丰富的礼物，而且呢，没有跟拿巴讲就把这些礼物带上去迎着这个大卫夫妇在那里求情劝大卫呢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一个渔网呢。流无辜人的血，因为在全家当中有很多是无辜的人而且呢，这个亚比该呢还预言这个耶和华会为大卫建立坚固的家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感谢神感谢神借着这一个亚比该，让他这个举起刀的时候这个停了下来并且呢应允了这个亚比该的这个请求后来亚比该回家去告诉这个拿巴，之后拿巴心中惊吓如同石头一般。圣经记载说，10天之后耶和华就击打他，他就死了大卫知道之后就称颂耶和华为他伸冤。后来呢又差人过来娶了这个俊美聪明的亚比该为妻然后呢，再到这个26章的时候呢，又有一次这个本可以举枪这个出去他的这个敌人但是呢，又被神这个阻止那26章的时候呢，这个先是讲到扫罗率了这个3000的精兵要去这个寻索这个大卫，大卫呢这个夜探这个扫罗营，看到这个扫罗正在沉睡，而旁边的这个插着枪放着水瓶。 这个元帅，这个亚尼亚和全军都在那里，可能都是在那里沉睡，好像没有一个放哨看守的人，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卫手下的人呢，就趁机呢，想要这个跟大卫讲，想要一枪刺死这个扫罗但是大卫呢却阻止，他说如果加害神的受膏者怎能无罪呢最后呢，就支取了扫罗旁边睡着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枪跟水瓶离去，没有一人察觉，因为耶和华使他们都沉睡后来呢，大卫就站在这个对面的山顶上呼唤这个扫罗下面的这个元帅亚尼尔并且呢责备他没有忠心的保护好王，又质问扫罗为什么还是在苦苦追杀大卫那扫罗在这里呢又一次承认自己错了行了糊涂的事，称大卫为儿子，而且答应不再加害大卫，所以呢大卫就把那个枪归还这个呢这一章记载呢似乎跟在前的一章就是24章的，非常的相似好，我们今天来看的灵修的经文呢是25章的32到35节有没有哪位肢体帮我读出这一段的圣经？
过来吧，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收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嗯”
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32到35节那我们呢，这个逐节的往下看我们先来看25章的这个2到13节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一个背景这个大卫呢一开始知道这个拿巴在那里剪羊毛，或者说他仆人在那里剪羊毛就向拿巴问安在原文的短短2节里面这个大卫的问安当中这个平安这个词重复了这个4次所以呢，说明这个大卫是对着拿巴是谦和有礼因为他没有指定具体要多少东西只说求你随手取点这个赐予仆人把自己比作仆人，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如果那个地方人在讲羊毛，就像是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一般来说要遗留些东西给那些寄居的人。给那些贫穷的人所以是在合适的情况下提出这个合适的这个请求那拿巴呢？拿巴对照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到呢，拿巴的财产是非常丰盛的圣经是在这里记载说，他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这个是在当地富甲一方的，在圣经里面可以说这样的人是极其的富有。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大家知道是约伯，约伯的家产非常多，他这个拿巴呢，大概是占了这个约伯家产的这个一半左右，约伯当然是更加富有所以拿巴也是非常的富有，那拿巴富有，但是呢，他非常小气，他不愿意拿走一点东西。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富有，但是呢，是一只什么铁公鸡那么他呢，对大卫派来的仆人呢回答呢是这个非常无礼在原文当中呢，他是相对于这个大卫4次的这个问安问的平安呢，他的回答是4次用我的饼，我的水，我的肉，我的毛，可能所有东西都强调自己的所有权。而且呢，又讥讽这个大卫的仆人，他们是背弃主人逃跑的，然后呢，又这个羞辱这个大卫跟大卫的父亲你们算谁你们算垃圾，我不认识你们。其实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大卫打英歌利亚的时候后来又引领一些战争的时候，百姓在那里讲是 扫罗撒底千千，大卫撒底万万啊！所以大卫在以色列当中，应该是一个有名的人啊。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被扫罗追杀啊，因为扫罗视大卫为敌啊，所以连这个富甲一方的这个拿巴也是轻看大卫啊。所以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种强烈的这种落差啊。所以呢，正是在这样被公然羞辱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卫呢下达了那一套，仓促的命令，就是吩咐他手下的人啊，他手下人有可能有600啊，这个400个人都把刀带上，另外只留200个人在那里看守这个兵器啊、物资啊，然后就要去这个向那个拿巴家下这个羞辱他一番的那个拿巴家要把他们进行杀灭啊，在圣经的25章第11节说。大卫向拿巴问安之后，拿巴却出言羞辱，说不认识大卫是谁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某一些危险的决定啊，往往就是在被羞辱，或者是一下子被激怒的时候，那可做一出来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呢，往往可能是这个伤害双方的这种鲁莽的这个决定啊。不单是拿巴是这样其实这里的大卫也是如此啊，那我们再来看14到31节啊，14到31节呢，出现一个女子就是我们右图中的这一位聪明又英俊的女子。这位女子呢，叫做这个亚比该。亚比该是谁呢？亚比该就是那个渔网的财主的妻子叫亚比该啊。圣经呢，不仅是形容她聪明，其实呢，也是形容她俊美的。如果旧约当中要评选10位这个什么旧约小姐或者是这个美女的话，可能她就是其中一位啊。但是呢，不仅如此，这位亚比该呢，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在她的这个俊美之前呢，加了这个聪明表达的是她是非常有见识的啊，刻意的把这两个词，就是聪明跟俊美放在一起啊，那这样来形容一个女子，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圣经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亚盖这个亚比盖呢，在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急忙的、迅速的就做出了这个回应啊。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层层的铺垫出，亚比盖是当机立断，毫不延迟，并且呢，她是没有跟拿巴，或者说没有跟这个渔网的丈夫来进行任何的商量，就赶紧带着仆人带上礼物，去见这个迎面要过来的这个带着400个人马的这个大卫啊。那么当亚比该见到大卫的时候呢，就伏伏在地上，7次的自称婢女啊，14次称大卫为我主。那这份谦卑跟尊荣呢，刚好是抵消了拿巴前面的这个羞辱性的，称大卫是逃跑的仆人啊。但这个亚比盖的这个劝说呢，又是7次的提到了耶和华的名，以及开头跟结尾呢，都用上了这个报仇、流血这两个字。他呢，这个首尾呼应的来建议大卫啊，这个亲手流无辜人的血，其实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啊，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在他是可能是第一位扫罗还没有去世之前称大卫为王的人，那这份信心呢是远远超过了在当时他那个处境当中能够在大卫面前把这个大卫的这个怒气能够消除下去，同时呢又是保护了他的丈夫的这个全家的这样一位女子啊。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的第3节，就讲到亚比该是个聪明俊美的女子啊。我想拿巴的富有或许背后就是因为有这一个聪明的这个女子啊。大卫呢，后来又是听到这个亚比该这个去世之后啊，就来迎娶这一个亚比该为他的妻子啊。 那所以呢，我们第三个方面来看的是这个要交托给神啊，在25章的32到39节当中啊，交托神，不要让自己的手来沾染这个血债啊。大卫呢，听完了亚比盖的这个陈述跟建议之后呢，就当场收回成命，而且呢，事后他也这个承认自己确实是几乎重蹈覆辙啊，因为不久之前呢，他刚刚间接的导致了那个拿伯城全城男女那些祭司们，包括牛羊驴，竟被杀灭啊！这一次呢，他几乎要亲手对拿巴一家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里都提醒我们，这个过去的经历的这个失败啊，这并不会自动的使我们对同一种试探有这个免疫啊！真正保护我们的，常常是神在关键的时候啊，差来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以及呢，我们是否愿意谦卑的来听进去啊，所以呢，我们在26章后面就可以看到啊，同样的试探啊，再度的临到大卫啊，大卫呢，凭着已经确立的信念，就毫不犹豫的拒绝啊，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可伸手害他啊，所以感谢主对这个大卫的带领啊，在他的这个做鲁莽事情之前，有聪明俊美的这个亚比该。来神界的聪明，俊美的亚比该来阻止啊。那在有一本书啊，有本灵修书叫做《效法基督》，这可能是除了圣经之外啊，翻译最广的一本书，是15世纪的一个修道士，也是一位修道院的院长他写的。这个作者叫做托马斯肯培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因你不能改变别人成为你所怨的人而愤怒，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也一样，这个，同事之间可能也有点相似啊。你不要因为别人没有改，你一直跟大家讲没有改，然后你就愤愤不平，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连你自己你也改变不了。你想让你成为你所愿的，其实你也没办法改变，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因为你想让对方成为怎么样的人，他没有这个改变，然后你就愤怒啊。有的时候因为这种愤怒呢，很可能导致的是这个双方的这个最后是双方的这个受伤啊。所以呢，这两章圣经啊，我们看到把大卫呢这个。他在面临这两种事情以及他所做的处理呢，都摆在我面前啊。第25章的时候呢，他几乎因为一句话被人羞辱，就铸下大错而是靠着这个亚比该的这个及时的这个智慧的劝说，才悬崖勒马啊。那么到了26章的时候呢，同样的事态再度临到的时候呢，这一次呢，他就凭着神给他的带领，这个断然的这个拒绝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属灵的操练呢，从来不是一次得胜就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在新的环境当中重新被试验不断的这个操练，然后被坚固下来所以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个问题在你我的这个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一位出现在我们这个因为一时的这个盛怒然后就要犯错的那个情况之下，来向我们讲说这个智慧的话语，来劝阻我们，以免酿成大错的那个亚比该呢？如果有的话，你愿不愿意谦卑的来这个听他的这个劝勉跟建议呢？盼望呢我们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亚比该出现感谢主恩典。好，我们记一节圣经是撒母耳记上的25章29节圣经说：“我主的性命，必如包裹宝器一样包裹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愿我们的生命也像这里讲的包裹宝器一样包裹在耶和华神的手里。好，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圣经25章26章的这个查经灵修分享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也报告一下我们这周的这个生命跑者圣经马拉松的这个周课表 感谢主啊，昨天的这个马拉松以及昨天的主日聚会都有神的这个带领啊。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26章啊，然后一直到撒母耳记31章的这个结尾。那这个礼拜五呢，我们会做一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总结啊，或者是撒母耳记下的导论，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撒母耳记下呢，我们就从下一周再开始啊。我想稍微有一点点的休息，然后呢，周五、周六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呢，我们就迎来了最后的一讲。最后一讲呢，其实是总结跟那个我们的弟兄姊妹参与者的这个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一起来这个分享啊！好，感谢主，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或者回应啊。对了，那个本来想着昨天要有一个关于3番马拉松的这个回应分享啊，那我想可能会放到礼拜五的时候啊，跟大家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见证啊。昨天的马拉松，感谢神，让我能够完整的跑完，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这个带导，也非常特别的感谢我们中间啊有几位肢体到现场来支持啊，感谢主啊，包括我们的朱长老、美美姊妹啊，这个齐兰师母，还有蒋弟兄啊，谢谢你们。那昨天的这个美美到现场来支援的时候非常感恩啊，大家可以看到美美的朋友圈里面啊，在那个鼓励那些跑步，我们是那个设的点是在17英里左右的位置，17英里、18英里的位置呢，就相当于全程42公里马拉松的完成了1/3之后的这个路程当中，这里往往是马拉松选手最最痛苦、最煎熬的那个时刻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的一个鼓励啊、问候啊，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想这个也会成为我们这个明年继续来做服事可能设立一个加油鼓励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大卫啊，大卫的今天25章里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某一些的剧目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卫跟拿巴的对比，拿巴似乎也可以影像跟扫罗的对比参照啊，但是呢，拿巴跟他妻子的例子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对夫妻，大卫似乎做了相似的事情啊，等等，其实是有很多更深入的可以探讨的地方。美美打开麦克风了，你要分享还是回应吗？
你说另外一对夫妻是谁呀？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大卫，
大卫不是后来跟另外一个他的手下的这一个勇士战士嘛，然后把对方的妻子也娶过来嘛？
对对，这个我读的，说实话有点挺不舒服的。我觉得这个大卫好像跟到乌利亚那边，一个是在这里爱上了人家的。有智慧，对吧？后来又爱上了他的那个，又喜欢上了人家有美貌，这好像虽然是符合神心意的人，好像见一个爱一个，就要把他给夺到自己的，占为己有。当然，这个还稍微好一点，是拿巴死了，被神给击杀了。后面是他自己要去害死，而且是为他作战的勇士。对，其实我在这里还挺，心里看到那句挺不舒服的。对，然后他前面那个妻子是谁，我没有印象了，就是叫亚比卵还是叫什么？前面有亚希卵，好像我不记得前面有没有提那个这个妻子是谁。对。那神实际上是一夫一妻，但是从大卫这儿呢，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呀，我觉得也挺无语的。
那个大卫在这里做的啊，我们其实可以有两种解读啊。一种解读呢，如果把大卫这里做的跟他跟这个那个乌利亚那个事情上来解读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大卫派人下去向拿巴这个问安，但是这个行为来说呢。有没有一点像收保护费一样啊？这个请你拿点东西来，那对方这个拒绝了，对方拒绝了之后，你怎么这个就带着人要把他们家全部灭尽？这个好像这个也是有一些的，怎么说啊？这个暴力倾向也是很浓的啊。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线索的。当然了，这里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个是在对方剪羊毛的时候啊，所以我今天在分享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这个剪羊毛，在当时的背景当中，就是神似乎有这样的一个暗示，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啊，这个寄居的人的时候，这个拿巴呢，之所以被称为渔网的人呢，是他这个没有做耶和华所吩咐的事情，对。
谢谢牧师指出来，你这点我也是觉得，你请求人家帮助你，人家可以帮助你，也可以不帮助你，这个就变成了你不帮助我，我就要带兵把你给扫荡灭绝。那这样的前面看上去似乎彬彬有礼，那个请求也都是装样子，你其实是在恐吓威胁，这事是发生在大卫身上。我刚刚，我这个没把他心里面有不舒服哈，也没敢，也没有特别多去想。但是牧师你讲出来，我觉得心里还蛮受安慰的。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是这么来想的，所以同时即便是这么智慧的大卫，这也是其实也单单是在巴士巴那里跌倒，其实他也是有一次的，有这样的端倪出来。若不是这一次被亚比该给阻拦，他就去把拿巴那个整个的家都给灭了。我想这件事情也是不喜悦的吧，我不敢来为那个你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心里我是觉得非常不舒服的，哪能说我去请人帮忙，人不帮忙，我就去那样子去暴怒哈？那个牧师刚刚说到这个愤怒之下能做出来的平常是不明智的反应，我想也不单单是哪怕是这样，其实在这里，大卫也是有本质上也是有一点相似的，他在愤怒之下就要去杀拿巴的全家，所以在这里，他制止的不单单是那个挽救了拿巴这一家。其实，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他也是免除了大卫没有因为他的盛怒而去做出不理智的、不得神喜悦的恶事啊！我觉得他去杀光全家，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是会可能会被神惩罚的。
也就是如果没有神借着亚比该的干预的话，很可能这个拿巴也是会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那个后面的事情的预言啊，这个杀了人家丈夫，把这个太太娶过来。
对，这个我也回应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从那个拿巴的仆人几句话哦，大概可以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哦。在十二十五章14节开始， 是这个大卫从旷野打发狮子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啊，他不只是说拒绝给东西，甚至辱骂。然后那仆人在15节说，那些人待我们甚好，在没也没有欺负他们，而且第16节说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大卫的人是有一点在那边，就是说有点稍微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让这个拿巴的羊群啊那些。不受这个外敌的搅扰，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跟他说去剪羊毛的时候去拿点吃的，哪怕不仅不给，而且是这种用那种话语来辱骂。第10节讲的那种话，其实是很有辱骂的。那我觉得，当然了。这个大卫想要去杀死他把家所有的男丁，这种过分激动的行为，当然会让耶和华会不高兴。所以26节，亚比该也说啊，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然后到了30、31节说，等到这个耶和华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显然，如果大卫真的就这个。去做了，没有亚比该给他的阻止的话，将来即使大卫做完了这件事情，还是会对他良心是有亏的。所以这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以前读圣经就觉得说他字面这样写啊，可是有一些东西好像话语中有一些这个背后的意思在里面啊，一开始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看这个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这个。对照着看来看这个大卫，你就可以看到某些地方他其实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包括他的性格啊、行事啊，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有不同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做一个观察，对比，这个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的不同啊。
另外，我想讲一点，就是说，大卫先娶的那个亚希暖哈，是耶斯列人亚希暖。那这个是有他没有讲过亚希暖之前有什么故事啊？就只是说他25章43节说娶了耶斯先娶了耶斯列亚希暖。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在撒母耳记上14章50节，扫罗的妻名叫亚希暖，是亚希玛斯的女儿，好像也。他们也两个同名的这个女人呢、啊，一个嫁给扫罗，一个嫁给大卫，我想大概只是同名，不是同一个人，应该不，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我想也是。
王人实际上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是比他的主人更加有智慧，有。能够看得清楚是怎样的，懂得感恩的人是。另外，我也对后面那一章，也有读的时候，心里也有一点，就是觉得16章大卫又饶了扫罗的命哈、我就在想，哎呀，大卫每次那个为了躲避扫罗对他的追杀，真的是东逃西逃。但是实际上，耶和华是非常的眷顾他，包括他进扫罗的帐篷，他都是让扫罗帐篷里面所有的人都熟睡了，对吧？这样他们才能够拿到他的水、那个枪啊什么的。我就在想，他真的有必要这样躲吗？真的，哪怕他如果不躲的话，神也不会让，扫罗真的能灭他的那个命吧？他这样，一直躲藏，是不是也是，他的信心不是足够的大呢？所以才要，这样又躲山洞，又装疯卖傻，又怎样来？因为很明显的。神是眷顾他的，一次次的都是在保护他，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也觉得我每次 虽然是咬着咬牙切齿要杀大卫，但是他每次一见到大卫，哎，好像就整个人变了一样。有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上一次和这一次，他都是听见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是你的声音吗？”这给我的感觉，这简直是一个父亲的那个
哦，
那个。对，对他把大卫叫我儿大卫，他这样脱口而出，这样叫大卫，以至于我甚至觉得他那样追杀大卫，是他心中的魔鬼在搅扰他。来，他心里面，因为大卫也确确实实是他是他的女婿嘛，然后好像他。他能这样叫，让我还蛮惊讶的。就是扫罗这个人，从他上次发誓你是正义的，我是错的，到这儿又没发生什么，又接着又要来杀他，然后又开始跟他悔改啊。我们上周有讲过，我觉得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啊？然后我。同时，也是对自己也挺警醒的。我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会被我心中的那个恶的那个魔鬼的部分，让我去做其实我不当做的事情？然后见到大卫的时候，好像他的良知又复苏了就会对着大卫很慈爱的我儿大卫。跟他来认罪哈，我是想这个里面这个人性的这个复杂对，不管是这个扫罗的部分，就不像以前读的时候一味的只是把扫罗当做是坏人，现在更多的看见他的那个心理上是也是那个多层面的，而且有时候是不是我自己。也有像扫罗这样多了这样的惊喜来，对。
是，我觉得扫罗的出现，在某一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以来暗示我们的这一个内心，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从四世纪到这一个撒母耳记里面，大家就反复的出现这个王这个词啊，这个四世纪里面是民众没有王，这个以色列人就任意而行啊，那到了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民众要立王，就立了一个扫罗王，而扫罗王就是人看外表，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看外表，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心里想做王。那扫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他是退在后面躲起来，哎，但是好几次又出现，让我们看到他是自己想要来做王，他是自己要来献祭，他其实是有很多自己做王的那意思。那么回到这个百姓的面前，或者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啊，似乎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警告跟暗示。我们说是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像扫罗这里，有的时候表现出谦卑，当然一方面也是某一种的真心的，可能就有这样的一种，软弱，跟起伏啊。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愿意这个让出这个生命中的宝座，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主？其实，可能也是让我们警醒的，就是在某一些时候，是否真正的愿意。让主来做王啊，所以这个王，我想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也好，在这一个四世纪里也好，都是一个或者说带着红颜色的一个信号啊，非常要小心谨慎的一个地方。
这个一下子好像让我看得更清晰了。每当扫罗开始要追杀大卫，要做这些恶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让自己 做他自己的王，而
对，
他，
保全的王位，
对，
嗯。
为了他要来保全他的王位，而每当他来认罪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想，因为见到了大卫，见到了那个神界的大卫，来一次次饶恕他的时候，让他的心中的良知来复苏。那一刻，实际上，是他来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所以他才会那样来忏悔。对，所以这也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王的这个以谁为王进行下他做出来的截然相反的选择了。呀，谢谢牧师。
好，谢谢妹妹的问题。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有回应或者提问，都可以来分享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结束祷告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啊。大家有感动都可以出声啊。全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撒母耳记上的25、26章，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无论是拿巴或者是这个大卫，都是在冲动暴怒的情况之下似乎要做出一些这个害人的，也是害自己的这些鲁莽的决定的时候你就借着亚比该，你就这个伸手介入。感谢主的恩典，求主也在我们有某一些鲁莽的冲动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在生命中有这样的亚比该，提醒我们更多的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你的心意。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